主，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们求你让我们更认识你，并且知道你的心。当我们行走在这一条你带领我们的道路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如何向你求。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，愿我们能够有智慧跟启示的灵，真正认识你，如同一位心腹一样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我非常感恩一件事，就是做基督徒这么多年，这些年，这三年以来，可以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。你要问我为什么？圣经我读过很多很多遍，在神学院里面待了很久很久，但是这过去的三年能够读妥拉，能够学习神的话，打开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，也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层面，然后进入那个深处，是阿爸父神，我们主耶稣，或是圣灵的关系，是这样的亲密。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，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，是非常奇妙的。今天这一段，你们知道我都会讲什么？非常重要，每一段都非常重要。但是今天这一段，求神更多的来帮助我们明白。我们看到题目叫做你数的时候，数算，数算谁？数算以色列人，人 Kitisa。如果你记得，当我开始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名字，我们讲到名字。其实这一本书出埃及记，我们称为出埃及记的，在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称这本书叫做名字 Shemot， 名字就是名字。那所以呢，再来更新大家的一个记忆，我们来看，再看一次这个经文。这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还有诗篇147篇第4节。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他说，你们，这是神讲的话，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他一一称其名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记得神带亚伯拉罕到外面去看，是不是？你看到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将来你的后裔就像这天上的星一样，能不能数得过来？可是神说，他神一一称其名，每一颗星，每一颗星，神都给他名字，神都认得，神都知道。那诗篇147篇第4节，他说，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一一称他的名。你认识你的神吗？他如果对星星，他所创造的星星那么多，我们有时候在这个都市里面，晚上的时候你抬头看星星，你看的并不多，不多。我记得有一年1999年的时候，我在西乃山，就是传统的西乃山，半夜的时候爬山，坐在骆驼上，当我抬头一看，那个才叫做很多星啊，那个真的是不能计数的星，天是清朗的不得了。然后一路骆驼慢慢的往上爬，我看见那个星慢慢的移动，慢慢的移动，非常美丽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，半夜的时候看见的那天上的星，非常清朗，没有污染。如果神这么的看重他所造的每一样，他都知道，那么对他所造的人呢？或是说他现在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一批以色列百姓呢？我们来看，他也是在以赛亚书 43章第1节第7节他所说的话。他说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他带他们出来与他们立约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我们有时候不认识自己，我们都以为我们很强啊，我们没有害怕，事实上神知道我们害怕，因为我们很多的决定都是在害怕当中做出来的。害怕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神提名招我们，他招你的时候他知道你是谁，呼召你的时候他知道你的名字，他按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是属我的。心得安慰，心得安慰。第七节他说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的，我们是按着他形象造的，然后我们更进一步的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被他召出来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称为以色列，因为他只跟以色列跟犹大家立约，你要记得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进入了，我们也橄榄插枝进入了橄榄树，我们跟他立了约，他跟我们立了约，我们是属他的，称为他名下的人，所以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名号，基督徒，是不是？基督徒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作的，是我所做成的，所造作的，这是为他的名的缘故，为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创造的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你被造被招，都有一个至高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荣耀他的名。你不要忘记，他创造我们，与我们立约，我们要荣耀他的名。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是从数点人数开始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神是按着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召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的。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犹太百姓在欧洲因为纳粹党抓他们，然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手上都印上了一个号码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些犹太人没有名字，他们有的就是 number 那个数目而已，数目。神不把我们看作数目，神不数点我们是1、2、3、4、5，你叫一，你叫二，你叫三，不是，你要记得，神数点我们是按着名字。因此今天他告诉摩西说，当你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他用一个方式，就是每一个点到的人，他必须要交上半舍客勒钱来代赎。半舍客勒，这个舍客勒是挖出来的，这个是在差不多主后60几年的半舍客勒，用在圣殿。你如果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可以看一下，17章24节到27节，他说，到了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，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丁税约有半块钱，就是半舍客勒，这个是给圣殿的。彼得说，那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彼得说，是向外人。耶稣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。我觉得耶稣非常幽默，他很幽默的，他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你我的税银，一块钱，一半就是半舍客勒。今天以色列仍然用舍客勒来称呼他们的这个钱币的名字，舍客勒。在当时，当神设下这个半舍客勒来赎我们的 就是说每一个人用这个半舍客勒来数的时候，20岁以上的这些钱收了以后，他们已经知道有多少，就是说你不要去讲多少人，你这些钱你就知道有多少钱，然后这些钱用在哪里？用在圣殿，用在圣殿。我觉得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就敬畏他，敬佩他，爱他。我们上几个礼拜在谈到会幕，在谈到建会幕、祭司等等的，我们也看见说神不是只是从众人当中拣选一些人出来，他是让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都有份，都有份来建造。这个建造，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，天地万物，但是这个小型的宇宙，我们讲过会幕就是小型的宇宙，却是人加入的，人加入的一起来建造这个会幕，每一个人都有份。甚至于他说在这里那些被数的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，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。这一段30章这一段，每人当献赎命之价，或是说你要做铜浴盆，就是祭司要服侍的时候要洗手洗脚，或是做圣膏油，或是做圣香，在金香坛上面，圣所里面金香坛上面要烧的那个香等等的，这些表面上看真的就是很具体的，他告诉你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，是不是每一件事情？但是事实上每一件事情，当你跟这一位神，这一位创造万物而人看不见的这一位神接触的时候，那个话是从他来，人回应，人制作的时候，你知道这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吗？都有属灵的含义的。你如果眼睛看着这个经文，然后你心里面所想的只是数算人交钱，或是做一个大的那个浴盆祭司洗手洗脚等等，或是圣膏油膏抹祭司膏抹会幕里面的东西，或是这个香，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带着属灵的含义。而这个属灵的含义呢，并不是在我们可见的这个时间空间可以限制的，远远超过的，你知道吗？是远远超过的。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每一家的门框上都涂上了羔羊的血，所以神一开始就讲了，所有的长子都是归我的，所有的你们的牲畜投生的都是归我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他的，是属神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赎，你就要用价值来赎，赎回去。这一些形容，这一些话语都指向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就是主耶稣他的儿子，他的代赎，每一样东西都指向他的儿子。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只知道说你要照这个做。对，我们刚刚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是，主耶稣说那儿子可以不用付税啊，因为这个税是要是向一般人征收的，那儿子不需要吧。可是耶稣真的行了一个神迹，让彼得去钓鱼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去加利利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要求我们一定要吃彼得鱼，也许这次也会吃彼得鱼，一整条一整条的彼得鱼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是的，表面上看是这些钱，这些征收的税银，但事实上如同主耶稣所说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指向他，指向他，他的代赎。洗手洗脚，祭司服侍之前每一天他们一定要沐浴更衣的，一天的会幕的工作还没有开始，这些祭司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大祭司更是衣服都是换好了，身体都洗好了，然后开始进入那个服侍。在会幕的服侍就是什么？宰杀牛羊，是不是？有的血要带到圣所去的，只要你一进去你就一定要洗手洗脚，一点都不能够有沾染任何的污秽。我们的生命作为神的儿女的生命，是一点都不能够有污秽的。 一点罪都不可以有的。我们常常特意的想要留一点这个范围，就是说给自己一种范围，谁能做到呢？谁能做到呢？他知道你做不到，但是一个象征，洗手洗脚。所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替门徒洗脚，对不对？他脱了衣服，束上带子，然后替门徒洗脚。彼得一看就，哎，这个我不配，我怎么能让我的主来洗我的脚呢？他耶稣说，你如果不让我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无关呢。他说，那全身洗吧。但耶稣说什么？你只要洗过澡的人洗脚就可以了。洗手洗脚，一个象征圣洁。这些话语我们真的是要用另外一个属灵的眼睛来认识神在讲什么。你要抓住那个精义。圣膏油，我们每次讲到膏油就想到是谁？圣灵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站在新约的这个耶稣之后，然后这个立场我们来看，圣膏油就是圣灵。圣灵可不可以复制？不能的。圣灵只有什么？original 真实的 genuine 就是真实的圣灵，所以他告诉你做圣膏油，但是你可不可以仿照？绝对不可以。你可不可以乱用？绝对不可以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膏。摩西高抹这个高抹那个，高抹祭司，高抹这个桌子灯台，什么都高抹好了，成圣应该是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神的荣耀降临。是神使这些成圣的，是圣灵使我们成圣的，是圣灵。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可以沐浴更衣，都可以。我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们好像觉得自己需要很圣洁，可是如果不是圣灵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的，不是用我们的方式的。神在这里在告诉我们，香，圣香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香，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香就如同什么？圣徒的祷告，是不是？圣徒的祷告直接到宝座那边，所以这个香是告诉他你怎么做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在圣殿服事的祭司，只有一个家庭，只有一个家庭在做这个香，圣香。是专门要烧在金香坛上的。他们这个家族从小到大都明白一件事，他们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这个做法是什么，也不能告诉你说你要去哪里找到这个材料。甚至于他们的女儿们身上绝对不涂任何的香水，不涂任何的香膏香油，都不涂，免得被人误会说他们盗用了他们所做的这个圣殿用的圣香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就是，连这个香，圣徒的祷告放在金香坛上的要祷得极细的。我记得我们每一次去参观圣殿研究中心的时候呢，到了那个圣所的那个部分，它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钵，里面有一些香料，倒一倒，倒得很细的，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闻。有没有闻过？不记得了。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在圣殿里面用的那个圣香，可是他们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当这个香一点的时候，一点的时候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耶利哥都可以闻到那个香味，整个香味，神同在的那个香气，圣徒的祷告，那个合一的那个呼求，整个国家的那个香味，直到神的宝座。所以神说什么？这个圣香，三十章第三十六节，这香要取点倒的极细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，归耶和华。在圣殿里面，在会幕里面，每一样东西都要照着他的指示，但是呢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人可以仿造的。尽管这些在会幕里面的东西是按着神告诉摩西，是按着你在山上看到的形式所造的，所以这个也不是原始的，只是一个模型。 可是这样的东西人不能仿造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代表着在天上真圣所的一切。那真正的圣所是谁？主耶稣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或许我在讲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说，这个恐怕对一些人来讲蛮难的，很复杂，很难的。其实不难，你只要知道说，从神来的东西，神所指示的东西，你一定要照他的指示你的去做。然后呢，你不要加入你个人的，你每一个人自己肉体的这个意见进去，他说什么你就照做什么。如果你要抓住一个最中心的点，就是在这里，他说什么你就照做什么。但是我们人很聪明的，因为照着他形象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喜欢加油添醋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。那神告诉你说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心抓住这一点，就不可以，我们就有路走了。今天就是在这里，神已经指示下来了，但以色列百姓呢，耳朵发沉。明明你已经看见那个西乃山上这个闪电雷轰的，是不是神的声音对你讲话，他们吓坏了，都不敢听。摩西去听，至少他们听了十句话，用他们的肉耳听到了十句话十节，不敢听。眼睛看见了，心里也知道这一位神，也听见了，眼睛耳朵心都证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可畏的神。可是谁能料到呢？谁能料到呢？这样的一批百姓，从创世以来，可能到这个世界的结束，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次发生的。这些百姓亲眼看见大君王的荣耀荣光在那里，竟然会去做金牛犊，你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吗？会不会觉得？我们每一年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怎么会呢？你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？亚伦啊，你怎么会这个跟他们一同去做这样的事呢？我们今天在看他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警醒，是不是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事啊？是不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喜欢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？你或许说我没有啊，可是我们说不知不觉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可见的实体在那里，我们都在寻求眼见，对不对？我们走这条道路是不是都在寻求眼见？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没有看到结果，于是我们会想，或许神耳朵发沉没有听见，或许这个我的祷告真的只到天花板就掉下来了，那我要用什么方式？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们看到这个今天这个以色列百姓，是我可以讲就是说蜜月期都还没有过去，跟神之间的那个蜜月期 honeymoon 都没有过去，就犯了这样一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罪。求神保守我，让我不要去批评以色列百姓，因为我们还是属肉体的，我们有可能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去挖，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些百姓看见摩西四十天还没有下来，所以他说什么？因为领我们第一节32章第一节，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仔细再看这句话，因为那个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神在他们当中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他们也听见神的话语了。今天他们说，那个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招了什么事。所以亚伦，你为我们造一个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我们要很小心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，全世界每一个教会，每一个作为神儿女的都要很小心。谁是你的摩西？你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摩西在引领你？还是这位摩西把你带到神那里？是这位摩西把你带到神，以至于你的心、你的眼、你的耳是向着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。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我们在跟随属灵的领袖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要讲这个话，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听进去。以色列百姓的堕落、犯大罪、该死的罪，是因为就算神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，其实把他们带出来跟他们立永约，他们仍旧看见的是谁？摩西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看见摩西，他们认为需要透过摩西，要透过摩西才能够跟这个神有关系，所以这个摩西不见了，这下慌了。你要为我们造神像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取代。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从一开始在神学院团队一开始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我常常要出国的，我常常要回美国或什么地方，我都告诉大家，我不在，耶稣在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想说，啊，牧师你不在，那我们休息几个月吧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我不在，耶稣在耶，是因为我吗？你们千万要记得，你们千万要记得，如果我没有把你们带到神那里，带到耶稣那里，而单单把你们带到我这里，那一旦我死了呢，我们就关门了，是不是？你今天一定要看见，你是不是透过讲台在传讲的，你是认识到这位神，你心里所渴慕的是谁？是人吗？还是这位神？我连我自己都是，我太知道了，我绝对不去崇拜任何所谓的属灵领袖。所谓的属灵领袖都是人，都是人，都有跌倒的时候，都有你看不见的隐形的罪在那里。那不是我去可以讲什么的，只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一定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你知道吗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是的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有感情，我们是大家彼此相爱，会想念是没有错，可是呢，不能取代神自己，不能取代。所以以色列的堕落，以色列的堕落就是没有跟这位神真正的连上关系。或许就是在他们说，摩西啊，我们快要死了，我们如果继续听他讲话我们就死掉了，你去吧，你去，你替我们去听吧。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说，哼，好吧，你们就回去吧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？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这些百姓跟神的关系就拉远了，疏远了。我们要求一件事，就是我要亲自听到神的声音。今天神的声音在哪里？神的声音在他的话语上，他对我们大部分的人讲话是从他的话语上，圣经，他对我们讲话。所以你作为基督徒，你不能不看圣经。你如果不看圣经，你就进入了士师记。我们常常讲的，国中无王，个人任意而行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，明白吗？你有神的话语，你就会懂得怎么敬畏他，只认识他是这么样一位神，是配得你真的来敬畏他，来跟随他，来等候他的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堕落，可是我们想，那亚伦这也是一位领袖啊，他怎么会容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么样子的对他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亚伦？你知道犹太人很爱这些列祖，他们过去的这些领袖们很爱他们的，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是亚伦是一个好好先生， 老好人，或是我们用这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老好人。但是亚伦后来也解释，他说：“你不知道摩西啊，你不知道这些人多恶啊，所以我就在拖时间，照着他们所说的，我就照着他们所要的去成就这些事情。”今天的经文没有让我们看见说神其实要把亚伦一起杀掉的，你知道吗？在生命记讲出来了，在生命记讲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忘记我们在讲 Mishpatim 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神的什么荣耀跟他的羞辱，这是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是因为对约 Covenant 一点都不认识，我们从进入神的家庭做神的儿女那一刻开始，就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说你是进入那个约里面，很严重的，你是真的立约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流血了，他用血是不是跟我们立了约，立了新约，是不是？这流血的约是不得了的，是双方面你都要遵守的，神必须要遵守，我们要遵守，我们要照他的指示，照他的告诉我们的去做，没有人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告诉我们。很多的教会只希望能够传福音，有人信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人数越来越多，教会增长。我今天就听到有一个神学生哦，他在讲教会是很大，上千人的，但是走进去，你看到这些人，很多刚刚信主的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约里面，所以这整个教会常常吵架，这个声音大，那个声音响，吵架，不知道你进入这个约是很严重的。因此我们在这里，我要强调又强调，要告诉大家，如果这个约神跟人所立的这个约你可以轻看的话，我们可以不当一回事的话，那么以色列百姓不应该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不应该受那么多的这个刑罚，那么多的苦难，就是因为约，而这个约里面有荣耀跟羞辱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有责任为着这位与我们立永约的神，我们必须要维护他的名誉。所以摩西说，你们拜了偶像，使神的名怎么样？32章第25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，被讥刺，是他们，是的，是谁的名蒙羞辱？神的名蒙羞辱，他把他们用大能大力从埃及地带出来的，神迹奇事显在他们中间的，云柱火柱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的，但是当着面，他们竟然铸了牛犊，金牛犊，金牛犊，拜金牛犊。或许他们还是要拜这一位领他们出埃及的神，但是是他们自己的想法，他们自己做的，不是神说的。神已经告诉他们不可以了，没有听见，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明白，他不是讲的那么清楚吗？你真的有听见呢？他在你心里面跟你讲呢，你们绝对不可以雕刻偶像，像我，是不是？除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神。这些百姓到底在做什么？所以神的名受羞辱。你知道，在当下，再强调一次，这个约在当下已经破掉了，没有几天，蜜月都还没过去，破掉了。所以神可以，神可以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全部杀掉灭绝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读旧约圣经，哇，这位神真厉害哦，因为我们不明白约啊，也不明白他的圣洁，就是不明白，所以我们就任意批评神。可是你不知道他是 entitled， 他是可以的，他是可以这么做的，他是可以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灭掉。他不是告诉摩西吗？ 我可以兴起你的子孙来代替这一群百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当神的名受羞辱的时候，是会付出代价的。不是他报复，是因为他必须要使他的名重得那个荣耀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我们上次讲过的，他这样的祷告：我现在已经荣耀你了，阿爸父啊，你让我也跟你一起同享荣耀。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荣耀这么重要。是的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自称你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你有这样一个责任，你必须要彰显他的荣耀，你必须要在所有人的面前让他得荣耀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我常常讲说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其实成了一台戏，保罗说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成了一台戏，演戏给谁看？给世界上的人跟什么？天使。告诉你们啊，不是只有好天使看了，连什么？连那个堕落天使、魔鬼都在看呢，都在看呢。所以今天你认识神了吗？为什么他说要杀掉吗？为什么摩西说谁站在我这边可以过来？利未人全部过来吗？拔起刀来杀弟兄，杀弟兄，他这里这样讲，对不对？那一天杀掉三千人，三千人，三千人是神的怜悯。这三千人是为什么？因为摩西把那个金牛犊捣碎，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然后叫以色列人喝。喝什么？喝这个水，这个水就是试验淫妇的水。你说你喝下去之后，为什么他知道要杀掉这三千人？他们的肚子一定是鼓起来的，认得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杀掉三千人，今天你要还神一个公道。你跟他立约，他没有逼你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百姓他有没有问他们，你们若愿意的话，是不是？然后以色列百姓怎么回答？我们愿意，是不是？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。这不是开玩笑的事。所以摩西就要宰杀牲畜放在祭坛上。宰杀牲畜的意思，流血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违约的人就要像这个牲畜一样被砍成筷子烧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你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他立的约，而你不知道这一块，你现在害怕，你说我不要，我做不到的话，还可以来得及赶快逃掉。相信没有人要逃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你要认识这个约是这样的实际，神可以凭着这个约审判所有与他立约的人，但是神也可以凭着这个约赐福给所有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。本着就是这个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感谢神，真的，我们很感谢神。在以色列百姓应该被灭掉、完全除灭的当下，有一个人去站在破口，是谁？摩西。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学习摩西的祷告，摩西的祷告，我们需要学习他怎么带祷。因为神要告诉他说，这些人我全部灭绝，然后兴起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如果有私心的话，他会怎么说？是，这些百姓真的是不可救药，感谢主你兴起我的后裔。那么我告诉你，神的名就受羞辱了。摩西非常知道，摩西学过，摩西知道这个约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摩西第一次的代求，第一次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他的代求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当他们在山上的时候，神跟摩西正在这里把律例典章传给摩西的时候，忽然之间神停下了，他说：你快下去吧，你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已经都败坏了。神对摩西这样讲：你的百姓，之前他是我的百姓，但是现在败坏了，说摩西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的。在当下神这句话已经什么？不认你们了，你知道吗？否认了，他不要了，他可以的。可是摩西代求， 神啊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你的百姓，这个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他的代求，告诉神，提醒神，这是你的百姓，是你带出来的，我是谁呀？摩西说我是谁呀？他一点都没有说是我，是我带出来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说这是你的百姓，是你带出来的，提醒神，当然神知道，他是当下他正在做中间人的那个调和的这个工作，用祷告在调和。那第二句话呢，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这个他是神呢？这个耶和华神，希伯来人的神，把他们领出去是要降祸给他们，这个话一出去就在全世界都开始流传的，那个希伯来的神根本不能把他们带到他要带他们去的地方，现在把他们全部灭掉了，原来他是要降祸给他们，这个神真厉害，谁的名受羞辱？神。所以摩西正中目标，他知道，他说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这么议论呢？求你转意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他是为着神的名誉求，是站在神这一边求，是站在神的立场求的，为了你的名的缘故。然后第三件事情，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神啊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你曾经应许列祖哦，你曾经起誓哦。神当然没有忘记，可是在当下摩西真的是用那个关键话来挽回神的心，代祷。你知道代祷的时候不能够指控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去指控这些百姓，火上浇油，你千万不要在祷告的时候，代祷的时候火上加油，不蒙神喜悦的。我们要学习摩西，学习摩西啊，是为你名的缘故。你曾起誓啊，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赐给你，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神啊，你的话语永远不改变的哦。他挑战神哦，他其实就是要提醒神哦。这个摩西在神大怒当中，大怒当中要灭绝百姓当中，这是他的祷告，这是他的祷告。然后我们来看摩西他第二次的祷告，他下了山，摩西第一次下了山带着两个石板下来，你知道这两块石板第一次，这个石板是谁给的？是神给的。是谁写的？是神写的。所以犹太人的传统上说，这第一次的两块石板是两面都有字，这个板子不是石板，第一次这个板子你也不能用世界上的话语来讲，说是蓝宝石一样的，就是宝石很贵重的，两个是属天的，然后这个字刻在那里的字活的，是活的。因此他们说，当摩西看到那个金牛犊的时候，他把这两块石板往地上一摔的时候，上面的字就飞走了，就飞走了。这是犹太人讲的，这个本来是可以到永远，这是永远的东西啊，从神那里来的，是永恒的，不会毁灭的，所以这个字就飞走了。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现在你们要自洁了，我再到山上去来求他，来求他，因为这个约已经破了，如今你们成为一群孤儿了，不在约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很严重啊，需要重新的恢复。摩西没有放弃，我们感谢神。所以摩西第二次到神那里向他求，求什么？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这是在出埃及记32章31、32节，唉，这百姓 犯了大罪。他也没有说他们无知了，他们不晓得了，他们是犯了无心之过了，都没有讲。他承认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就这样一个事实。他没有加油添醋，摩西没有在以色列百姓的罪上加油添醋，听见了，他没有加油添醋，他只是讲这两句话，替百姓认罪。然后他说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这是圣经唯一的地方就点点点点点，意思就是表示什么？他哽住了，他讲不出话来了。摩西的心痛苦，摩西的心痛苦，他不是不爱这些百姓，他也知道这些百姓是什么样的一群百姓，他也不知道神愿不愿意赦免他们呢，所以悲从中来，这是我的解释。他就讲不下去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代求，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，用自己来代替整个的人类。本来是该死该亡的，以色列百姓犯了这个罪是该死该亡的，摩西在这个时候，所以他预表弥赛亚，摩西预表耶稣弥赛亚，就是在这里他讲了这句话。这跟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讲的一样，我情愿死了，要让我的弟兄们能够回转，能够得救，是不是？一个真正的领袖是愿意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其他人的生命，代求，那神听进去了。所以神说什么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在32章第3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字。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士则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神的口气有没有缓和下来呢？啊，有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你们去吧，很伤心的。我说时候常常跟你们讲说，你们不要以为神没有感觉的，他是创造感觉的神呢，是不是？他伤心不伤心？他很伤心的。好吧，你们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带他们去吧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他有理由的，知道这一群百姓啊继续不断的犯罪，他有理由的。他一下气起来都不用等摩西来讨价还价了，他恐怕一下子之间就把他们全部杀掉了，这一群百姓。所以你去吧，我派我的使者跟你们一起去，但是他会追讨罪。感谢神，神跟摩西的关系可以亲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。但你今天你不要说他是摩西，我不过是无名小卒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刚刚已经一开始就告诉你了，告诉你什么？他按名招你的，天上每一颗星他都有名字的。所以摩西可以，我们因着恩典，听好，因着恩典我们也可以的，是不是？跟神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的，可以很亲密的，可以的。他在等候这样的人，他在等候他的儿女转向他，他在等候他的儿女能够愿意来跟他亲近，而不是说我必须要去找某某人来替我跟神讲话的。这样的人是要直接听神的声音的，如同雅各一样，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放你走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每一个与他立约的百姓，都要抓住这一句话：你自己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你不祝福我，我不放你走的，是要很亲密的。你不要再看摩西，你不要看一个 leader 一个领袖跟神的对话，你不要羡慕，你可以的，你也可以的，知道吗？你就是要爱他，转向他，抱着他。你不需要找人为你代祷，我们不是天主教，一定要去找神父办告解，不需要，你懂吗？你自己就可以跟神 主耶稣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如同摩西一样，如同摩西一样。那我们再看接下去，我们看到摩西第三次与神对话，这次我说他与神对话。我们来看33章第12节到17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，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我在你眼前也蒙了恩。这段 对话或许是在第二次对话之前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按着圣经的次序来看。Okay， 他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现在不灭绝他们的，你领他们走吧，你领他们去吧，可是没有让我知道你到底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呢。神说我要叫我的使者跟你们一起去，摩西要知道是谁，但是他说他抓住一句话，他说你只说我按你的名，摩西，我按你摩西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有 favor 了，如同以斯帖一样在王的面前蒙恩了。我们不是读过以斯帖，整本以斯帖吗？是不是在王的眼前蒙恩？摩西此刻在神的面前蒙恩了，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你有了神的话抓住啊，神说我爱你，你可以来到面前，你不是跟我讲说你爱我吗？是不是抓住他的话语，不要否认他的话语，不要用自己的立场说哎呀我真不配，抓住他的话语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你的话语，你的诫命，你的律例典章，你的口中的话语，你的道来指示我。其实这个道就是主耶稣，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告诉我们的，我还要知道更多，你将你的道路不是只有一个道路而已，是整个的告诉我，让我知道，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。你要认识阿爸父神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。所以当耶稣的门徒腓力是不是说求你将父显明给我们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在约翰福音他说什么？你怎么会讲这句话呢？你看见我就如同看见父一样，他跟父本为一的，所以我要认识你。所以摩西认识，所以摩西在变相山上跟以利亚一同显现在主耶稣的面前，他认识这位道，他认识这位弥赛亚，认识这一位使者，他认识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当我们今天真的是比摩西蒙受更多，你认识耶稣吗？你要点头之前要想想看，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吗？我们所谓的认识是要那个亲密的关系才叫认识，如果你跟耶稣一点都没有关系，你就不认识他，知道吗？你跟他的关系要很亲密，你才叫做认识他，如同夫妻一样。信仰对你只是一个信仰，或是一个宗教，或是一个例行公事而已吗？还是你真的跟这位神，跟这位耶稣真的有亲密的关系，你真的认识，那个才叫真正的认识。如果你真正认识他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必在神的眼前蒙恩，蒙恩。所以摩西说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，一个蒙恩的人的祷告与神的对话。蒙恩的人，耶和华神说，神讲话不废话的，不太多，他说什么？我必亲自和你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哦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这句话，如果你不与我同去，我就不去，明白吗？我们要这一句话，你只要神一句话就好了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可是摩西没有停在这里啊，我们再看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他明明说我要跟你同去了，但是摩西还要多说，他说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这是一个跟神有很亲密关系人的对话，如果你跟他是一个，他是高高在上的神，我是一个仆人，或是我是一个做事的人而已的话，你不会讲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摩西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他说你如果不和我们亲自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为什么？人，世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 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摩西知道他在神面前蒙恩，但是他现在把他的百姓怎么样带进来了。我们要学习这个祷告，神说你在我眼前蒙恩呢，但是摩西说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，有没有不一样？不是只有我蒙恩就好了，我要我们全体一起蒙恩，百姓一起蒙恩。所以人怎么知道我们真的蒙恩呢？这群百姓是被你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，不是吗？你分别出来，你才跟我们立约的，使我们成为你的珍宝，是与万民有别的百姓，是不是？他们讲，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，因为神的同在，使我和你的百姓才真正的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。神的同在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就如同摩西去高抹这个桌子椅子祭司一样，一场空。听好，就算你有会幕，你有一切神所说的东西，你高抹了这些使它成圣，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荣耀降下来，真正的使这些东西成圣的话，所有的东西是一场空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也一样，人看见我们是蒙恩的，在神眼前蒙恩，人都在看的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成为一台戏嘛，不是吗？我们是成了一台戏嘛，人家看嘛，天上地上都在看嘛，是看见什么？看见这个人有神的同在。但是你不要告诉我神的同在就是像你所自己所解释的，不要忘记约瑟。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是当奴隶的，人看见他有神同在。约瑟在监狱里面，监狱里面人看见他有神的灵与他同在，是不是？一路一路都有神的灵同在，不是在那个外在的一个情况，乃是看见这个人的生命有神的同在，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今天不要求什么，我们今天要求的是我跟他的关系，你跟耶稣的关系，要很亲密的，要很亲密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跟他没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事实上我要解释一下，不是不要你们来找人祷告，找牧师祷告，找这些所谓的属灵领袖祷告，不是不是不，这一点都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还是要服侍的。可是如果你自己以为找人祷告你自己都不用祷告的话，那么你跟他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代祷是要的，我再讲一次，你要听清楚哦，代祷是要的。我要为你们祷告，我每个礼拜天在这里为你们祷告，是不是？我祷告，但是你们如果说我只是祷告，而你们跟这位耶稣就没有关系，说反正有牧师为我祷告了，我不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一场空，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，明白吗？你一定要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，是你自己的。然后呢，大家的祷告那个力量大不大？非常大的，这个力量很大的。像摩西跟神有直接的关系，百姓一起来祷告向神，那个力量非常大的，很大很大的。所以当他讲完之后，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啊，他应该得到了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。神还是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神早就认识摩西了，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这样的一个带导，神说我现在按名认识你，如同亚伯拉罕，神早就称他是我的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他是我的朋友。可是直到亚伯拉罕愿意将以撒摆在祭坛上献给他为止，直到那一刻可以了，神说什么？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现在知道你没有保留你自己的儿子不给我，我知道的。所以摩西在祷告当中，神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了。我们做代祷者祷告的人，你一定要很小心，你口中所出来的话，你以为你在祷告，神或许不要听。我们祷告一定要按着他的心意，摸着他的心意来祷告。 并且知道代求是什么，代求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这个桥梁。我们要有神的那个怜悯的心。摩西是的，更认识神了，但是他的心呢一点都没有停在这里。哇，我觉得如果是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，就走了。摩西没有停，你知道摩西怎么样吗？他很大胆，可是他的大胆是因为他认识神。他什么？他大大张口，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大大的张口跟神对话。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我还要更多的认识你，不够，我要知道。你知道在诗篇里面讲到一句话，那是在科学家都还没有证明的时候，神借着诗人的口讲出一句话，他说，上流人是虚假，下流人是虚空，他们加起来一共比空气还轻。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空气有重量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，或许你今天也不知道，应该要知道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当摩西说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的时候，这个荣耀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重量，重量。当神把他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，请问你们，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还可以站立的？那个荣耀这样子压下来的时候，全部都匍匐在地上了。荣耀是有重量的。摩西已经尝到，他不是到山上去那么多次吗？他知道，但是他觉得不够，他还要更多，他还要更多。我们常常就停在一个代求得到答案以后，我们就停止了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，我还要知道你更多，认识你更多。我们需要，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，越来越认识神。所以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，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我一切的 goodness， 我一切的好处都要在你面前显给你看，宣告我的名。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其实意思就是我喜欢恩待，我要恩待。真正的意思你可以这样的翻译，我喜爱恩待，神的心是喜爱恩待的，我喜爱怜悯，我就怜悯。他又说，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就算是摩西也不能见神的面，因为他不能存活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那个荣耀是很重的，所以神如果将他的荣耀一点点显给我们看，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。你不信赶快去求，你就会知道，一点点你就受不了了。我们做神的儿女到今天，我们尝到那个滋味，真的只有恐怕不是一点点，是连一个边都还没有摸着。你要进入深处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我在今年开始的时候，是去年就已经开始讲了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季节，这个末世季节是你不要再去想什么，是你要跟这位神，跟这位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趁还有时。众童女啊，你需要有油，你的灯有没有油？趁还有时间，你赶快赶快预备你的油。那个时候一来到，很快来到，你发现你没有油了。因此我们这次要演的这出戏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巴不得你们有神的灵在你们里面回应回应，真的是带着信息的这出戏，感谢主。所以神又说，看啊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他意思就是说神很大，充满万有，在我这里有一个地方。神不在地方里面，地方在他里面，这个地方在他里面，他不是在这个里面，他是充满万有的。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。这个经文是完全可以跟雅歌第二章对照的，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来学习雅歌，听见神的话，神的声音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神给摩西的是远远超过摩西所求所想的，你知道吗？远远超过。所以摩西他要摩西再做两块石板， 这一次是人的石头做的，人预备的石头，不是神，所以是石板，但是也是神写在上面的字句，跟第一块第一次的那两块石板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他们在没有犯罪，在第一次领受这个石板，这个石板预表耶稣的，主耶稣的，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进入那个命定，被呼召出来成就神旨意的那个命定里面了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可惜，非常非常可惜，神还是给他们了重新立约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人被约，人毁灭了这个约的约定，但是神怜悯再一次的立约，更新的约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西乃之约，西乃之约，我跟你讲，已经因为金牛犊的事件已经被破坏了，这是第二次神重新跟他们立约。所以后面的经文你就会看到，你就会看到，那神在这里宣告，跟摩西一起站在一起宣告他的名字。去年我们讲过，我不重复了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读的就是在34章第6、第7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，在摩西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犹太人说神有13个属性，在他所宣告的这个名字里面，13个属性。神悦纳摩西的代求，代求，代求，但是神说，我现在还要告诉你我的名字。你知道当神告诉摩西这个名字以后呢，摩西在以后的祷告他用上了神的名字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我们一定要学习啊，这几个13个属性就是神的名字，他是怜悯恩典的源头，神是所有的受造之物所以存在，是因为神喜爱怜悯，喜欢给你们恩典。我们受造之物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他的怜悯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我们的存在并不是说神需要我们，不是，乃是呢，他要借着你的生命，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表达他的爱。这是他名字，名字的意思，耶和华。我们常常讲说这是他立约的名字，立约的名字，耶和华。就算人类都犯了罪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他仍然是那一位有怜悯的源头，他仍然是有怜悯的那个源头。神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是不是？他的恩典极大，他的恩典极大，他要罪人悔改归向他，这是他的心呢。他不要恶人灭亡，他要所有的人都能够回转归向他，这是他宣告他的名字的意思。他是怜悯，他是有恩典。恩典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白白的礼物，是我们不配的，我们不配的。他给我们这个礼物，不是我们用行为去赚得的。然后他呢，不轻易发怒，意思就是他能够一直忍耐，他长久忍耐，超过我们人类啊，一直忍耐，长久忍耐。他不轻易发怒，不表示他不发怒，他发怒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他可以忍耐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。他守约是慈爱，他守约，他是诚实的，他不改变的。而且当他守约是慈爱的时候，他是为千千代代的人，意思就是永远的，永远的，一代一代，一代一代，这些都是因为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都是因为列祖的缘故。他赦免罪孽过犯跟罪恶，不管你是有心的罪、故意犯的罪还是无心的罪，他完全赦免。但是你要记住他讲一句话，他的名字里面，如果神只有爱，如果神只有爱，只有赦免的话，他不平衡。他的名字很平衡的地方就是最后一句话，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，他追讨罪， 这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。可是你要记得，你讲神的爱而不讲他的追讨罪，不是真理，不是真理。做父母的，我用很简单的话讲，你如果告诉孩子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会成为，以后会成为悖逆的孩子。只有在你告诉他我爱你，但是我有一个界限，你不能够越过，越过我要处罚你，这个才是真的爱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常常有人会问，到底神是爱宽容赦免的神，我们选择他是爱，他是宽容赦免的神，然后我们不要听哦，他是公义的施行审判又管教的神，因为耶稣已经钉十字架，他已经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了，我们现在不要听这个审判的罪。新约圣经一再的跟我们证明，不是的，是的，神是爱，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再定罪了，我们是真的不再被定罪了，可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不会犯罪，我们人就在这个世上，那我们有路走，神不会滥爱，不会说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犯了罪就一笔勾销，没有这种事。你如果不悔改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会背了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是不是？他是在对基督徒讲的，因为他会管教。他爱不爱以色列？我问你们，他爱不爱以色列？他处罚他们，但是他爱不爱？他爱的。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章第十一节，这个四十六章二十八节，这两节经文我又放在这里，就让你看见神的名字所显明他的真实，就是这样。他说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，不罚你，或作以你为无罪，绝对不能把你当成无罪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四十六章二十八节一样的，一样的意思，再重复一次，我的仆人雅各啊，不要惧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。然后他说，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那些对他的百姓加力，神只是轻轻的刑罚，但是这些国家却用力的责打他们的，神说他要灭绝尽尽。是的，很多巴比伦不在了，亚述帝国不在了，波斯帝国不在了，罗马帝国不在了，以色列仍旧存在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再讲一次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，或作以你为无罪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要爱神，我们要求他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他不是烂好人，他不是圣诞老公公，有求必有不施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但是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以色列是他的珍宝，以色列是他眼中的同人，以色列是他所爱的，他还要再遭拒的。可是你看见神的属性，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，启示录耶稣所讲的话没有改变，他的属性没有改变，他的属性没有改变。因此作为他的儿女，作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不要再害怕，不要听说哦，他会惩治我们，他会管教我们，哦，我不要，神已经是爱，爱我，哦，他就是爱我。你在他面前知道他爱你，可是你如果行事仍旧背逆他，仍旧背着他，那么你要记住这句话，你要记住他的属性，你一定要记得他的属性，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路走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忘记，因此不要害怕。圣经说他要刑罚，他一定要追讨罪，他常常讲我要报应的。我听祷告，我听摩西的祷告，我听那个亚伦的祷告，我听撒摩耳的祷告，代求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我赦免他们，但是我一定要报应他们。你们听到这样的话，诗篇里面有没有？他要报应他们。刚刚他已经讲过，他刚刚已经讲过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去吧，你带领他们去吧， 啊，我派我的使者跟你们去吧，等到我要追讨的时候我就追讨了，日子来到他就追讨，是不是？在他还没有追讨罪的日子，我们赶快认罪悔改，转向他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就可以承受他完全的爱，完全的爱。我希望今天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，包括讲的听的一样的，我们都要认识他，认识他更深。你一定要奔向神，而不要逃离神。不管你做错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奔向神，不要远离他。你一定要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，抓住他不放。我就是需要你，没有你我不能做什么。你要抓住他，如同摩西一样，你不跟我们去，你就是派千万的使者，这是我讲的，千万的使者前面领我们道路，我也不去。因为人要看见的是你与我们同在，知道我们是蒙恩的，明白吗？我们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认识，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，他真的是爱的神，不要再伤他的心了。不要因为我不认识他，因为你不读圣经，因为你自己想象而伤了他的心，他会伤心的。我们要爱他，当我们爱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摩西一样向他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这句话但愿今天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耳中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耳中成为一个动力，成为我们的渴慕。我要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被你的荣耀击倒，我愿意降服在你的荣耀之下。只要你与我同在，只要你与我同在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回应。每次讲完道，我要邀请大家，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我们用那首诗歌，今天所学习的那首诗歌，我们来回应神的话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每一个人不要让神的话语从你的耳中、你的心中溜走，你现在要回应。回应的时候就求神为我们封存我所听到的，呼求在安息日的时候，呼求这位安息日的主。我们今天没有谈到安息日，安息日非常重要，是跟他立约的证据，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向他求，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，看到你的荣耀。主，今天摩西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，能够合你的心意，知道我们是一群与你立约的百姓。主，我们所求的是我们要荣耀你的名，不要使我们成为羞辱你名的一群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，使我们在行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有路可以转回。也谢谢主耶稣如今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为我们代求。主，我们呼求在这末后世代，在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见你的面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里面有一个火燃烧，好使我们能够渴慕，能够单单要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们要见你的面。是的，主，如果我们见了你的面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行完这人生的旅程。阿爸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今天听见你信息的每一位，求主你把这个道封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想起来的力量。也谢谢主，阿爸父神，你显明你的名字给我们看，你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的神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。但是我们也记得，你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我们谢谢你， 保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日，我们必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来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门。